礼拜五 Joyce 时间，今天我听陈升耽误了一点 Joyce 的时间哈。Joyce 今天为我们谈的话题是，
哦，是一个最近台湾常听到，已经讲了好几年的，常听到一个口号，叫做台湾走出去。
台湾走出去，
台湾走出去啊！我今天的节目是要评论这五个字，这背后代表的意义的，
是
啊。不过我开头呢，先从张爱玲开始讲。张爱玲有一篇文章叫做《重访边城》。是他写他唯一一次来台湾的一个游记。我这里先介绍一下他的开头。他的开头呢是写说呢，他在台北下飞机的时候，就是在松山机场下飞机的时候呢，
是
有一个华人脸孔的人过来用英文跟他讲，请问你是理查尼克森太太吗？张爱玲觉得很奇怪，理查尼克森长得很漂亮，把我误认成理查尼克森太太，对我来说是一个，对他来说是一个，诶，好像面子很好的事情。可是问题是，他应该看得出来我是华人脸孔，理查尼克森的太太是白人，为什么会把我看成他呢？可是呢，张爱玲是信以为真，认为说一定是理查尼克森太太真的要来台湾，那这个人是外交部派来接他的。结果呢，等到张爱玲终于遇到他认识的人啊，这个是一个美新处的这一对夫妻来接他，美国新闻处来接他的时候，张爱玲就问对方说，你知不知道理查尼克森太太就是前副总统的夫人要来访问台湾。然后他说没有啊。然后呢，张爱玲就跟他讲说，我刚刚被误认成尼克森太太耶。然后这个美新处这对夫妻才跟他说，对，台北有这样子一个人，每天都来松山机场接机。而且呢，他就是只来接美国的大人物，他是台北的一位神经病
啊啊啊！
所以我今天是要从台北走出去这个题目，因为这个题目马上让我想说，我要来讲台北走出去的这个心态啊。张爱玲来台湾的那一年哈，是1961，当年台湾还是联合国的一员，我们有50几个邦交国，而且里面还有法国啊、日本啊、美国啊这些非常重要的国家。所以当如果是跟今天的台湾比起来的话，当年的台湾一点都不算孤立。张爱玲知道说把他认成尼克森太太的这个人是一个神经病的时候呢，张爱玲是这样写，我笑了起来，随即被一阵抑郁的浪潮淹没了。是这孤岛对外界的友情的渴望。就是他用这样子来形容当年的这个台湾的这个焦虑哈。然后其实我们看到这一段呢，事实上我们也可以想到说，对，当年这个人每天去机场接机，一下接尼克森夫人，可能一下子接参议员高华德，一下接时代杂志创办人亨利·鲁斯，这我想象的了哈。好，可是今天呢，这个同样的心态啊，在今天的台湾，他可能不是以接机，应该是不是以这种接机控，然后这种接机强迫症的方式显现的。可是我们还是可以在今天的台湾看到这种焦虑，因为我们今天已经比1961年更孤立了。外交上哈，
是。
所以呢，我们还是有看到一些这种焦虑症哈，就是担心我们被国际社会遗忘的这种焦虑，用其他的方式发作显现出来。
是。
我今天举一个大家最常见到，可是你可能因为大家真的很常见到的，可能已经不觉得它奇怪的一个例子。大家有没有觉得我们电视上有非常多出口转内销的报道？我举个例。本来啊，媒体都要养外电编译嘛哈。
对。
那外电编译的工作啊，照理说啊，是要帮我们译介国外新闻、国际新闻，就是要来跟我们讲叙利亚内战啊、日本的宪改啊、美国总统大选啊。可是曾几何时呢，我们的媒体的外电编译首要工作是去注意台湾又上了哪些外国媒体。八仙城报上的 BBC， 高雄气报上的 CNN， 像这个台风过后台北一群民众去跟阿帕汽油桶合照，这种照片上的外国哪些网站，我们的媒体都会来跟我们讲。就是我们可以想象，这些媒体有一群这个所谓的外电编译专门在注意台，他们可能就是用一个关键字台湾台湾，然后再搜寻哪些外国的媒体又出现了台湾的报道。好，我要这么说，这种出口转内销的新闻，如果说外电有真的有对台湾发生的事件提供奇特的观点啊，那媒体介绍给乐听大众就是应该的。可是你如果大家如果发现啊，这种关于出口转内销的报道常常不是因为外电有什么奇特的观点，
是，
常常是因为光台湾上了外国媒体本身就是新闻。
嗯
哼，就算是八仙城报这种坏新闻，只要他上了外国媒体也强过没新闻。
嗯哼，
这种心态的话，你会不会觉得跟张爱玲写的那个阶级控，就身体那个阶级控已经有点类似了哈，有点可悲了哈。就是说，像张爱玲想的，她一开始笑出来，可是后来她会替我们台湾觉得难受哈、
嗯。
然后呢，我说呢，这种啊，把外媒被外媒本身被外媒当作新闻本身会变成新闻哦，这个是外国没有的现象，只有台湾才有的现象哈。我只能说呢，这个显现是什么？这个显现的是台湾，这个我想不出台湾的用语很好的词，所以我只能想到一个外，不，对岸最近几年才开始出现的一个形容词，叫做缺乏存在感。
嗯，啊，
缺乏存在感哈。然后呢，我要说哈，这种缺乏哈，除了反映在这种出口转内销的报道之外哈，它也反映在最近十年在台湾开始变得很常见的一个标签。
嗯。
叫做台湾之光，
嗯，
台湾之光
是的。
我来讲说哈，这个台湾之光的定义，你只要注意它的用法哈。台湾之光通常是你必须有一个台湾人出国比赛获奖，
嗯，
它才是台湾之光。
是
啊，没出国没获奖就不算台湾之光。嗯、所以同样是侯孝贤的一流作品，《刺客聂海》那个聂隐娘、是台湾之光，
嗯。
海上花就不是台湾之光、
嗯、
因为海上花出国没有得奖、
嗯
啊、所以呢它这个东西呢四个字啊
没有我应该说没有得到这么大的奖
哦、啊、他有去参
加
他有去参加坎城竞赛、嗯、可是他没有像这次一样得奖、嗯、啊那事实上海上花得的奖是国内的奖
嗯哎
所以我就说这个只能说台湾真的是一个好需要国民出国争光的一个国家
是
啊然后呢我说呢我们来想想看台湾之光这个是这四个字代表背后代表的意义，
有的时候，等一下，我要提一个，不见得是在海外得奖，
对，
就是陈述局也被称为台湾之光，
他是因为上了时代杂志，
对，我的意思就是他并不是得奖，而是因为在外媒上面，
因为是时代的那没有时代的那个时代一百那个是有颁奖典礼的。所以他也算得奖。
你算那样好。
对，时代一百有举办了一个很大的颁奖典礼哈、
嗯。
然后呢我要说哈，今天如果这个得奖的人哈有感谢台湾哈，愿与他的故乡台湾分享荣耀，那当然台湾人应该与有荣焉嘛。
嗯。
那现在问题是说啊，你今天是他只要获奖就自动给他戴上台湾之光的这个头衔。你刚刚讲到陈述局，我们就来讲陈述局好了。陈述局他今天会上那个时代一百，影响一百。前提是因为觉得他其实其他台湾人太没爱心嘛，或者说他觉得他的家人不值得得到他的遗产嘛。
嗯哼。
所以如果说陈述局要感谢台湾，哇，是你们大家都没有爱心，让我得这个，让我上的钥匙，
这也很怪
啊，影响一百。那我说，那我们与有荣焉。可是今天是我说，如果获奖的人并没有要跟全台湾分享这个荣耀的话，我们凭什么在他获奖的那一刻就自动给他安上台湾之光这个帽子呢？因为呢，我要。要说
因为很可能是在台湾的环境恶劣情况之下，他才会去做外面光起来，是不是？
是啊，我想说，今天我说最常被讲台湾之光，像有一个人就是在新加坡开餐厅的江正成。
嗯哼，
今天江正成如果不是台湾不愿没有给他舞台，江正成会需要去新加坡开餐厅吗？
嗯，
好，所以我想说，我也没看过江正成写过台湾，所以干嘛台湾要封他为台湾之光啊？因为这我说这个是强迫沾光了嘛，哈。
嗯哼，
今天呢？也许这个获奖的人只想感谢自己爸爸妈妈，或只想感谢自己的某个老师，齁、哦、那他谁有功劳的话他自己最清楚嘛，所以、跟谁分享荣耀不是应该个人的选择吗？
嗯，
怎么可以别人去帮他强迫说我要沾光勒、那现在更糟糕的是齁、我说台湾争光齁、这个四个字背后有一种为台湾争光是台湾人的使命的这个意思。
它就变成了
一个
族群或者说国族的一个象征了。
对，好，那我说呢，今天王建民他本来只是一个热爱打棒球的男孩，他当年赴美啊、到美国去打球是为了他自己的梦想。今天哇，被叫成台湾之光，变成他是要为全台湾打球了。
是，
好，然后我说呢，他在08年 腿受伤嘛，那他总这样复健好了，可是你复健好之后啊，其实他有个问题，就是说他后来啊可能腿比较没有力气，所以他上半身用太多力气的，所以09年肩膀又受伤。
嗯，好，
我马上就会想说是台湾这四个字压力太大害死了他。
嗯，
好，我举个例来说好了，大纯，你如果在20几岁还在写作的时候，你就知道你要为全台湾而写作，你还写得下去吗？
我任何一个时间只要听到这种大帽子，我就避之唯恐不及。这是最要最可怕的。
我会觉得这是一个台湾之光，这个四个字是会对那个荣耀，就是那个优秀台湾人，反而是很不公平的。虽然他们被叫的当下，他们可能都轻飘飘的，可是我认为之后他们就会知道了，就是之后没有人去采访他们而已。然后我要说哈。王建民呢、啊、在这个国外啊得到这个19胜的殊荣之前哈、啊、并没有媒体并没有使用这四个字的习惯。
嗯
哈、啊。然后呢所以啊我要说哈、啊、这个四个字并不是像这个张爱玲讲的反映的是这个孤岛对外界的友情的渴望。啊、嗯、我请大家想想看，李远哲是1986年得诺贝尔奖。
是。
那个时候台湾在外交上也已经很孤立
了。对了，也已经很孤立了。
可是呢那个时候。
亚细亚的孤儿了。
对对、嗯。可是那个时候我们还是四小龙的第一名，因为那时候经济非常好。
嗯。
所以那个时候就完全没有人在讲李远哲是台湾之光。
嗯，完全没有吗？
这四个字还没出现，这个四个字还没出现，好，这个四个字真是要等到王建民才出现的。那王建民那个是05年、06年嘛、啊、哈、嗯。那我要说啊，所以我说这四个字其实反映的是台湾的经济自信渐渐失落的问题。
嗯，也就是说必须建立在少数，时不时偶尔的窜出头来的个人。
这个已经不是反映我们的外交孤立的，已经不是我们反映我们政治上的缺乏存在感了、嗯、这是比已经本来
经济上的
连经济上也存在也缺乏存在感了，所以我说台湾之光这四个字才会出现，因为时间点上看起来是这样子。
嗯嗯，这对再往前看，以前丁肇中也没有被称为台湾之光，
是的，
他也没有
、嗯、
还没有哈，
应该是说哈，在丁肇中的时代，大家都还习惯讲中华民国，还没有台湾的、嗯、台湾这个字还不能讲嘛，
它是称呼上面，
称呼上还没有哈。然后等到李远
哲，像王干俊那个非太空梭的那个，
对，而且你要知道，
是是
在那个丁肇中啊、王干俊的时代，其实还有省级情节，
嗯，
哈，李远哲可以说是本省人第一个得到国际上那么大的殊荣的，可是那个时候也没有人讲说哦，本省之光啦、啊、台湾之光、嗯，全部这个东西都没出现、嗯、哈，
是
真的是王建民之后，台湾之光不只是开始用，而且变开始一年比一年腐烂这样子，
嗯、
任何比赛都好，而且要出国比赛，
不一定啊，台湾如果在台湾办国际比赛，也可能，
如果在台湾办的比赛的话，那个台湾之光那个声音不会出去。这个你可以观察一下、
嗯、
我发现都一定要出国比赛这个才算、嗯、好，金马奖也很大的奖金马奖现在也不见得大奖都会留在台湾，可是你如果只是得的是金马奖、嗯、那个是够不会、嗯、
不会被
称为不会被叫台湾之光、嗯、好，因为现在也台湾有一些比赛是两岸三地甚至四地都可以来参加的嘛、嗯、有时候这些在台湾举办的奖是可能是由中国人得了或者香港人得了，可是这个都不会被叫、嗯、可是台湾人得的话都不会叫台湾之光，必须去出国比赛才会叫台湾之光、
嗯好，那从这里你要引申出，
我刚刚已经讲，我刚刚是从张爱玲的那个笔下写的，每天去松山机场接机的这个接机控啊，那我来讲说，这个到50几年之后，我们台湾的这个国际焦虑用什么样的方式显现？那所以下一个我要讲的是台湾走出去的这个焦虑，这样子。
台湾走出去，有些时候在上下文上面看起来，应该是指我们的比如说产业。或者说我们的这个投资啊，或者说我们的人才，那你刚刚特别要强调是好像听起来是荣誉，是不是？
现在是说哈，台湾走出去哈，本来台湾走出去不会是一个问题，可是现在台湾走出去变成一个问题了、嗯、所以就需要被呼吁了。本来台湾走出去、嗯、你如果去看70、80年代的媒体的话，那个时候我们也知道我们是经贸立国，
是，
可是基本上我们并没有台湾走出去台湾走出去的这个口号，可是呢这几年这个口号冒出来了。
那是因为你走不出去了，那我的重点在这里，
我会觉得它跟台湾之光的时间点又出现的点又刚好很近。
所谓我要强调的是，为什么我说跟走不出去有关，
是
因为比如说你从留学生的数量去看，
是，
比如说这个你最常碰到的就是在你提到哪些学生，
嗯，
在30年前、20年前非常容易申请到的，比如说美国奖学金， 现在那些名额都早不能说现在了，一二十年以来是一这个潮水是不断的在退却，我们没有足够的名额。那这个就是走不出去了。
我要这么说，你讲的是这个留学生的这件事情哈。如果是留学的话，我会觉得台湾留学生这十年来，因为到了95年左右的台湾去美国留学的比率哈，还是现在的好几倍，所以是这十年来急剧降低的哈。这个有一个非常大的原因，是因为台湾的本岛之内为了要拼那个优质大学所以广设研究所，所以大家在台湾就可以念到硕士博士的。因为当年台湾人最想出国留学的时候，60年代70年代的时候，我要说在60年代70年代的话哈，外省人又比台湾本省人更积极的出国，因为他们想要继续觉得台湾还不够安全哈。可是呢当年啊六七十年代呢，其实台湾人很想出国留学，还有两个原因啊。当然第一个原因是政治还不够稳定。第二个原因呢，是因为台湾跟美国那时候的生活条件差距还太大。那第三个原因是台湾国内没有研究所，要念硕士要念博士就一定要去美国念哈。所以是这三个原因加起来，所以当年留学生才那么多。今天中国留学生今天中国我的大学毕业生那么踊跃的要出国留学，跟起码这个中美之间的生活差距太大有关。然后所以这是我说今天台湾大家不留学，跟台湾第一跟美国的差距已经没那么大了，然后第二是那个。
好，这个是我插出来的问题。
好，那我要说哈，台湾走出去啊，因为它是一个很笼统的词，台湾是一个岛，我们什么这个岛怎么能走嘛？所以一定是说你要怎么解读叫台湾走出去嘛哈？那你要今天讲说，哎，那个是不是应该是经贸产业要走出去？严格说起来不是产业走出去了，因为应该说台湾的产业要在国际上有一个安稳的属于它的位置，这个叫做台湾走出去，意思就是我们可以加入一个世界级的这个供应链。那当然这几年的话呢，这个问题我们已经发现了，好像我们特别是苹果崛起之后，我们在这个高科技产业的供应链上啊，然后又刚好碰到红色供应链崛起，所以我们是有这个危机。可是我发现哈，所有的台湾走出去哈，在媒体上最常讲的，并不是要我们的企业走出去，是要我们的年轻人走出去，要年轻人大胆走出去。所以我今天要讲的是这个意思是什么啊？
News 98九八新闻台9月11号星期五。Joyce 时间 Joyce 来为我们解读台湾走出去。台湾走出去可能说的就是台湾人要用种种的形式走出去谋生，是吧？
对，我今天讲的是，你大家可以发现我刚刚铺陈的前面，从张爱玲形容的在台北中山机场遇到那个接机控开始，我其实是在讲台湾长久以来一直有的缺乏存在感的问题，那只是最近十年变得更严重。然后我刚刚有上一集我讲到了，他觉得显现方式第一个有最近的几年台湾之光这四个字在媒体上变得好常见。然后现在我要讲的是台湾走出去的这个口号。
是。
什么叫台湾走出去哈？今天如果是说台湾的产业走出去啊，我举个例来说好了，这个世界上有一些小国，可是他们的人可以不用离开他的国家，可是呢他们的产业是有办法走出去的。我举个例来说好了，我们知道美国跟英国或者说全世界现在一些很有名的实境秀其实都是出自荷兰的一个制作公司啊，那家公司叫 Endemo， 然后这其实才几十个人的公司，可是他们专门会想各种竞赛秀还有实境秀啊，然后呢我们看那个中国那么有名的那个节目《我是歌手》，台湾都在讲说《我是歌手》花了多少钱啊，那个乐队啊，那个音响啊，多棒啊！可是我要说，他背后的那个发想的 idea 的那家公司是韩国公司，那家韩国公司人并不必到中国去住，他们就可以出口那个 idea， 他们顶多就在发想的阶段到中国去跟他们一起开会讨论就好了，那个叫产业走出去。
是
啊，那现在我们来讲台湾走出去啊，或者说我再举一个例，其实在 美国的那个看板，那个 Billboard 那个排行榜上哈，随时都有二三十首歌的那个，就是上榜的美国的流行歌，随时都有二三十首，它背后制作人或者作曲者是瑞典人，这些瑞典人不用到美国去住， 可是他们就是有办法在瑞典帮美国的歌手制作歌这样子、
是，
所以我说这是非常成功的叫产业走出去的例子啊。然后可是呢我要讲哈，今天我在台湾的媒体上看到台湾走出去哈，讲的并不是产业走出去，讲的是台湾人走出去、而且最常要年轻人大胆走出去，
也就是说鼓励年轻人以这个真实的劳工身份或者只是一个工作的身份离开台湾这个土地，坐上啊，真的要搭上飞机到某个县地去。
我现在有在想说，天哪，他裸出去了不回来的话，那台湾人不就变菲律宾了吗？台湾就马上会跟菲律宾一样，因为菲律宾是从七十年代开始大量出口劳工到国外去嘛。现在我们只知道我们在台湾只看到菲佣而已，可是你如果去看杜拜，你如果去看沙地阿拉伯，那些挖石油的工程师，杜拜写软体的工程师都有菲律宾人。菲律宾人在沙地阿拉伯，在杜拜那里已经大到了可以有他们自己的电视台，有在他们自己的杂志，
好，
可是他们的菲律宾付出的代价就是他们连续两代的小孩身边是没有妈妈的，好，就是说他们已经连续两代就是小孩子就靠自己长大，然后这些小孩子有 iPhone 有 iPad， 因为爸爸妈妈从海外寄回来的钱都超多的，可是他们成长的过程中没有爸爸妈妈在身边
哈。
那我心里想说，为什么要讲鼓励我们的台湾人走出去嘞？好，台湾今天已经有高龄化的问题，已经有少子化的问题。我们在中国工作的台商跟台干，再加上他们的眷属，没有正式统计，可是我每次看到这几年我看到的数字，大家都估有200万人。
200万人。
我们希望他们回台湾都来不及了，为什么还要鼓励台湾人走出去？因为这个台湾人走出去的话，那个是我说高龄化跟少子化，表示说我们的税基已经在缩小了嘛。
是。
两百万人的话是占台湾的人口将近10%嘞，10%，这很大嘞。而且呢我就在想说，我们知道加拿大就在美国的旁边，而且加拿大经济绝对没有美国好。
是。
那加拿大一定有随时都有很多人才在美国的旧金山啊，在纽约工作。我就不会看到加拿大的媒体在鼓励加拿大人走出去。好，所以我就想说，
对他而言，美国也就他后院啊，他不需要去强调这个。
对，
但是在台湾，它是一个岛，四面是海洋，对吧？那感觉上，你只要寻找机会，你必须要离开这个土地，不然，似乎我今天
要讲的是说，台湾人有这个心态，就是说，好像所有的机会都在外面哈。那我来说。加拿大人他们的当然心里也知道，哇，纽约的机会真的是比加拿大好，因为全世界只有一个纽约，加拿大的都市再怎么繁华不能跟纽约比嘛，所以加拿大人最有才华人当然会去纽约这样子。
是啦，
可是加拿大政府不会鼓励他们人走出去。
但是我也明白你的意思，比如说韩国最受欢迎的综艺节目之一Running Man， 这个制作团队也跑到中国去搞了好几个节目，中国人也就仿造。
对，
可是这些人也不一定长期的要在北京或上海工作。
对，
对对，
但是他就你这个叫产业走出去，是你刚刚讲的 Running Man 这个例子，或我刚刚讲荷兰的 Endemo 这个例子哈。然后呢，我说呢，今天我们看到说中国已经有200万台湾人，我们现在马上要想的哈。这些人啊，就是去了中国，他就留在中国的话啊，这个代表说我们当年台湾投资在他们身上的教育资源，这个叫做储财进用，这个叫做说，这个叫做台湾种树，中国乘凉，上海乘凉，所以我说台湾走出去这个话是不对的，因为他们出去了不回来怎么办？而且这个不是说我在恐吓大家，因为这个是已经发生的，出去了好多人都不回来了，等到他们回来的话，就是为了健保啊，为了退休而回来了这样子哈，他们对我们的税基没有帮助，可是将来如果说为了健保，为了退休了回来的话，是对，反而是要来使用我们正在工作人的税基的哈，所以呢，我相信呢。不过我要这么说，我现在我看到台湾走出去鼓励年轻人走出去，我马上想到的是这个问题。可是我知道这些媒体不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现在来解读这些媒体的真正的意思。为什么他在我来想说，台湾的税基都已经在缩减了，为什么你还要鼓励年轻人大胆走出去？
好，你刚刚讲的各种媒体，包括天下，对不对？
对，
最在这方面的主张最强有力的。不过我想先插出去讲，如果你要讨论、台湾人要想办法走出去或面对世界这件事，跟我觉得还是要从另外一种我都觉得有点虚荣的角度去看。比如说台湾很喜欢制造某一种新闻，那就是我们做了一个全世界的最大的豆腐，长2公里， 能不能吃不管，把它撑住了。这豆腐是破金氏世界纪录，
金氏世界，对对，台湾、哎、你举的很好的例子、这个、就是台湾也有金氏世界纪录狂，全世界真的在台
湾随时都说我们有2000个人现在在一个小地方，
就是就是这个就是跟我
破了金氏世界，
这今天的节目一直要讲的就是台湾人好需要国际上的存在感、嗯、啊。然后呢我要说哈、啊，我认为的确鼓励台湾走出去的那个哈，他们心里可能也没有在想说啊，我是在争取国际上的存在感，他就是觉得台湾人需要走出去、嗯、因为台湾真的是太封闭了。好，所以这个背后有个这个潜台词，台湾真的是太封闭了，所以呢他们呢就会觉得说不出去的话没有那个视野，
嗯
啊，没有那个国际视野，就是一天到晚大家在嫌年轻人没国际观嘛哈，好像我们从前老年人很有国际观似的哈，那或者一般就是说这些年轻人不走出去的话不知道外面的竞争到什么地步了、嗯、不知道外面的人有多么严重的狼性，因为在台湾实在是太舒服了。意思就是说台湾要鼓励年轻人大胆走出去的话，背后有两个潜台词，一个是台湾内部太封闭了，第二叫台湾内部太舒服了、嗯、所以我今天来用这两个，就用这两个来你要想想看，这两个观点，这两件事情是不是真的可以用台湾走出去这个来解决。
嗯，稍后片刻、等一下，刚才打麦克风是我还是你？太激动的人
好像是我
我爱的是酒吧。News 酒吧，酒吧新闻台，9月11号星期五 ，Choice 时间，台湾怎么走出去？台湾为什么要走出去？
好，我会说啊，那鼓吹年轻人大胆走出去的啊，他们心里是觉得说台湾真是太封闭了，一太封闭了，二台湾太舒服了，所以他们鼓励年轻人走出去。我先这么说哈，的确现在很多年轻人啊，出去特别是这个打工哈、啊、是非常辛苦的。
嗯，
他们如果是在那个澳洲啊，要去做那种屠宰场的工作，或者在新加坡做那个旅馆服务生的工作，他们的工时的确是非常长。
嗯，
可是我也想说，为什么他们在国外可以这么吃苦嘞？最重要原因是因为那个他们的薪水真的是比台湾高太多了。
嗯，
今天台湾如果有新加坡和澳洲给的那种薪水，我相信他们在台湾就可以非常会吃苦。今天我们看到台湾的年轻人不吃苦，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一个，第一，他的那个付出跟他的收获不成正比；第二，他那个吃苦是没有前景的。
嗯，
你今天去澳洲跟新加坡打那个工，你至少有很快速的还掉学贷的这个前景，可是在台湾你连这个前景都没有。所以我会说这个东西叫做你让年轻人去外面吃这几年苦，对台湾到底有什么帮助？我认为它本身有快速还掉学贷的帮助、嗯、对我们台湾来说，我只能说这个就是台湾的耻辱，为什么我们的薪水跟澳洲跟新加坡落差那么大。好，那再来是关于说这个出国台湾走出去是不是可以一定可以增广视野的问题。
是，
的确我们台湾有现在有对于国际的这个新闻非常没有兴趣的问题、
嗯、啊，
这是说为什么媒体说他没有国际新闻的原因，他是说因为没有点阅率、嗯、啊。那我要说这个的确又跟这个让我想起这个楚服的一部电影《枪杀钢琴师》，里面有一个很好笑的笑话。
嗯，
太太要跟这个先生离婚，跟这个钢琴师离婚，太太骂钢琴师说，别人问你对海明威的看法，你讲的是海明威有来听过你的演唱会、演奏会、
演奏会。
我会说这个东西就跟台湾现在很像、啊、就是说、嗯、当你要讲国外的什么认知的话，你什么都不知道，可是你只知道台湾又上了哪一个外媒这样子、啊、
嗯，
好，那现在是说哈，你在这个年头出国念书哈，有一个问题，因为这是一个互联网的时代，一个人出国的时候，出国做留学生的时候啊，跟我当年出国一个很大不一样，你每天可以上网看台湾的新闻，你甚至可以在电视上看到，每天可以看到这个康熙来了。我发现很多人在台湾是不看康熙来的。
嗯哼，
去了美国，去了加拿大，每天看。
嗯，
好，所以我就会发现说，这年头出国已经不见得会增广视野了。好，那今天有没有说什么样的状况之下你出国一定会增广视野？因为我要给一个很正面的例子。我们如果看贾伯斯传的话，我们会发现他的印度之旅是9岁那年，印度之旅真的有改变他的人生很多。嗯、可是我要说，并不是每个人去印度都可以改变他的人生，很多人去印度的话就是养成了吸毒的习惯而已。好，所以我要说，通常你要出国要来增广你的视野，甚至你改变你的人生，我会说你必须要有一个前提，你必须出国之前本来就是一个追求者。
嗯，
哈，你如果出国之前你要去出国，你只是要追求那张文凭，我重点就是会追那张文凭回来而已。嗯、
文凭到手也就到了，
对，
好像看起来了。
我们上次看那个连胜文选举，这个已经很明显嘛，他的确有拿到文凭，哥伦比亚大学的文凭，可是我们不觉得说他的那个美国的那个留学的经验有扩展他见闻多少啊、嗯？所以我会说，一天到晚在鼓励年轻人走出去，他有一个副作用，他会认为说出去本身就是。本身就有利，这个会让真的出国念到硕士念到一个学位回来的人自我感觉太好。
那我顺便插嘴问一下，你当年当小留学生的时候，你总共在外面的时间有多长？
我也待了12年。
你待了12，从国中毕业是吧？
哎，对。那我对
你那么伟大，你是 running man。
我没办法，我要说，因为我在国外我看到很多去美国并没有增广见闻的人，所以我、嗯、所以
你有这个体验。
所以我然后我知道很多人回来台湾的话、嗯、他没有办法放下身段，他没有办法承认说你去美国那么待那么多年，事实上跟在台湾念书并没有差多少，你顶多中文更烂，英文比别人好一点点而已、啊、我会说，而且跟台湾社会还脱节了、啊、然后我会说，我不鼓励这种光出国本身就会让人感觉良好这种宣传方式、嗯啊、可是我要说，的确台湾这几年呢、啊，我说产业没有办法升级，或说我们在国际的这个经贸上有失去一个位置，跟我们的高薪人才不够多有关、
嗯、
啊，因为你去问企业说你为什么没有办法走出去，他会说因为我没有人才，所以我会觉得说那个企业，那你应该做的应该是跟政府合起来，鼓励台湾最优秀的学生出国念书才对，鼓励最优秀的人出国念书、
嗯、
我会说美国已经有全世界最优秀的大学了，可是美国的政府跟民间是有大量的奖学金鼓励美国最优秀的大学生出国念书的、
嗯
啊、美国最优秀的最 top 的大学毕业生的奖学金就是罗德斯奖学金、
嗯
啊、就是让你去牛津大学念2年的，克林顿总统还有那个哈佛大学的很有名的教授桑德尔，就是正义的作者，他们都是罗德斯奖学金的学者、啊、那美国还有一个国务院出资的奖学金叫富布莱特奖学金，对 Fulbright，
有很多在到台湾来的，
对，他们是全世界都可以去、
嗯
啊、那个像诺贝尔奖得主经济学奖得主史蒂克利兹写了好几本书的，在台湾都有出的、嗯、他当年就是拿富布莱特奖学金在培养高薪人才，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而且也不只是高科技的问题，因为我们知道在美国的话哈，就是说跟东亚有关的这个人文的学系的话，现在台湾在美国的教授已经越来越少了、
嗯、
然后呢特别是关于亚洲的区域研究，就关于美国啊中国啊台湾中美台关系哈，我们知道说是这些学者智库的学者或大学教授在影响10年后的美国外交政策啊，也不止美国，因为现在中国是一个全世界很重要的国家，所以我认为全世界的国家的区域研究中国都是很重要一块、
嗯、
如果说这一块是整个被中国出去的学者占去的话，对我们台湾是很不利的，所以我会说应该是鼓励这些人出国才对，而且应该用很就像富布莱特奖学金，用很高的荣耀让他们这个也当然也要有奖学金，
衣食无余，
衣食无余、啊、让他们可以出国，而且呢
最重要是有前景了、啊、
有前景
这个方式、
啊、因为你要知道台湾也有公费留学、啊、可是你知道公费留学的名声跟那个富布莱特奖学金是不能比的、
嗯、
因为在60-70年代一想到公费留学就是你必须回台湾，
是
啊，所以一定是家里不有钱人才会去申请公费留学，所以公费留学完全没有那个荣誉感、
嗯、
跟富布莱特奖学金不能比这样子，
是，
所以我会说台湾应该要发展的是像富布莱特奖学金像罗德斯奖学金这样子，让觉得一个你如果是一个很棒的学生很会念书的学生，你没有申请到这个奖学金你就觉得矮人家一截，
嗯，
好，所以我会觉得这个才是应该鼓励台湾年轻人走出去，甚至这些年轻人走出去的话，我
那还要不要像公费留学一样再回来、
哦、我甚至觉得他们没有必要马上回来、嗯、因为我们知道台湾的高科技起飞的话是靠很多在美国已经工作了20-30年以上的人回来的，因为那个时候他们的产业的这个 sense 这个 这个整个视野会更好。
这个国家做投资他就会打算盘了，不论是哪一党执政，他会的心里会发怵的，说哎呦，他始终如果不能回来贡献，或者是把他力量带回台湾，那那个投资跟赌注，
我会觉得现在台湾高科技有一个瓶颈，跟我们90年代开始就已经没有留学生，很减少很多留学生出国有关。
嗯，
好，因为这个东西是你会到20年之后才显现，
是，
所以我会觉得说根本就现在就是要鼓励学生出去哈，而且只是最优秀的学生出去，
嗯，
而且我们甚至不要求你马上回来，你能够在美国继续工作那更好，这样子。
也就是说20年之后这一把到底赌对了没有？
就是说，李安如果在纽约大学念完书马上回来的话，我也会觉得他没有办法，他没有办法拍到那个《卧虎藏龙》啊。就是说，他必须还要在美国还要磨那么多年，
嗯，
啊，我认为他才会拍出后来的，他才会有后来那些成绩。所以我是非常反对像说公费留学要求对方马上要求学生马上回来，
一毕业马上回来，
对，
对是。除此之外，在你我们还有将近一分半钟的时间，你对于这个台湾走出去，
我要这么说啦，
还有一些实务上面的工作，
我要这么说啦，年轻人出国去看看哈，我会觉得这就跟小确幸一样，
嗯，
它会让你的人生增色，可是对我们整体的整个经济，对我们整个社会来说，它到底是不是对我们整个社会有益，我是高度存疑的，因为我说这牵涉到你出国的你的人生目标，还有你出国的目的。所以我刚刚讲到的，如果是对台湾整个社会好的话，是要有目的的鼓励哪些人为哪些目的出去。
是，但是一分钟的时间我要问，很快的问，那对于那些没有那样优秀可以像到 Fulbright 等级的人，那你怎么去鼓励他在台湾这个社会上发挥他在产业上的贡献？
我觉得努力工作就好了，因为台湾还是我们还是需要很多人在这里生产，然后才能够扩大我们的税基嘛。让这些人出去的话，只是让我们减少税基而已。
嗯，
所以我会说，这种东西，当你赚够了钱，你出去看看，我觉得这对你个人很好。这个是，可是对台湾是不是好，我是比较怀疑的。哎，
但是你现在提给我们的就是20年之后，对不对？我们20年或者说2代以后才能。
其实台湾如果有一个类似富布莱特奖学金的话，我认为大学生就会至少那些优秀大学生就会比现在还用功很多。其实很多人在比较台大跟北大的学生的话，都是在讲台大学生没有像北大那么争先恐后的问题。可是北大学生会争先恐后的问问题，有一个非常重要原因是他们要教授的给他去美国大学的推荐信，基本上
台湾，所以他让教授认识他。
对，所以台湾的大学。对，
您好，我是李志熙。